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境内，就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满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上主的圣言。我们今天庆祝伯多禄跟保禄这两位圣人，我们都认识。那教会还在分别的情况，各自有庆祝他们相关的一个庆节。首先是在1月25号我们会庆祝保禄，一般我们叫保禄归化和保禄悔改的日子，还有2月22号的伯多禄宗座的建立。那今天是两位宗徒的殉道，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他们真正的为主殉道，这会就是放在一起。那原因呢，我们在祈祷经已经说了啊，就是教会呢最初是由他们传递下来的，当然是耶稣基督建立的。所以我今天想暂时把圣经的内容稍微的就是单独的读经搁置一下。我们就看全部的圣经的脉络的话，我们知道天主是愿意用人来把自己显示跟传递出来。天主创造人，也让人在历史里面发现人跟天主的关系，然后呢把这个关系继续的传递下来。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想，就是天主的这一个策略啊，能不能改成就是天主就决定就好了嘛，干嘛要用那么多麻烦的人啊，有人就有麻烦啊。不过我也跟各位说过非常多次了，我们的天主是给人自由的，他创造了和他肖像相符的人自由，要人自由的抉择。他也在历史里面就选了各样的人，亚伯郎、伊萨格、雅各伯，一直到今天。我们当然知道有一些好的榜样，我们也看见大概用数量来看的话，可能消极的榜样在圣经里面更多吧。但是我们今天庆祝两位非常独特的伯多禄跟保禄。天主在整个的犹太历史当中，借着犹太人这么感觉他们是天主的选民。历史的发展，天主本来造了一切人，然后呢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就慢慢的有一个特别的民族特别惊艳到天主的拣选。本来这个拣选是愿意借着他们让全世界认识天主，但是走着走着走着，这个民族就变成自己只有他们是天主的选民。所以就在犹太的思想当中出现两种人，犹太人跟外邦人。 是别人啊，非我族类。我说我们才是真正天主的选民。那这个自我意识是越来越高涨，越来越高涨，涨到最后就变成民族的骄傲了。凡是不是犹太人的人就没有资格成为天主的子女，所以过去是要由外邦人经过繁复的手续变成犹太人，所谓的皈依啊，皈依成犹太人，就遵守梅瑟的法律，还有很多各种的传统的繁文缛节。那是这个民族他们最早也真的接受了耶稣诞生在其中，是这个民族也最早有人，虽然是极少数，接受了耶稣所带来的救恩。在耶稣所建立的团体当中，我们说成了这个教会最原始的模型。那这个可以以伯多禄做代表，我们今天的福音是非常清楚的啊，耶稣用他做教会的基础。但是同时非常快的就出现另外一个人，保禄。这个人本来是严厉的反对基督信仰的，在他的传统的宗教培育当中，信仰培育当中，他无法接受耶稣所讲的一切，就把这一切跟随者就视为了什么背叛了祖传信仰的人或团体，他甚至要去迫害。但在他迫害教会的过程当中呢，在大马士革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经验，一般我们称为悔改嘛。可是我们知道啊，你看保禄自己的书信所写的话，读腓立伯书，他说我把一切过去的一切都看成垃圾垃圾啊，一无废物，现在是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他是真正的把接受耶稣看成利益，他获得，那他把这个过去的看成那个没有价值呢，是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而且发现这个是他们整个民族所教的所传递的要达到的圆满境界，他现在看到了，他也接受了。他认为，他说耶稣基督夺了我，把我抢走啊，从这个过去狭隘的思想当中抢救出来。他开始怎么在耶稣的任命之下成了向普世传福音的人。我们等一下会读到，在各位讲注意听，我们在这个唱圣圣圣之前那个颂谢词会重复这段话啊。伯多禄就首先为犹太社会，而保禄呢向普世传扬的福音。那我们知道在保禄这么样的一个极端的转变当中啊，最初那些传统的犹太基督徒也很困难真正的相信跟接受。我们知道在加拉达书保禄就写了嘛，除了他们曾经先开过一个宗徒会议，本来以为解决了问题，但是呢事实上在真正的生活的实践当中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当保禄看见伯多禄的言行不符合他们本来共同开会的结果的时候呢，他说他当面反对了他。当面反对有多严重呢？我们今天看文字可能觉得哎呀，两个圣人嘛，不至于太厉害，对不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我们用俗话应该可以说吵翻了天。但是吵翻了天并没有真正的决裂，他们还是回到信仰内，他们还是回到他们最初的这一个宗徒会议当中，就决定了，就天主的旨意是很清楚的，向一切人传福音。那这个时刻呢，有人会继续延续犹太的传统，天主本来招选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民族记号，就天主愿意跟人在一起。那么因为人在时空当中不能够突然间让天主像变魔术一样通通信教通通信天主，那人就没有自由了，让那一些人特别先有一群人先特别的恭敬天主， 现在呢，他们也接受了天主在耶稣身上做的更深的启示，他们继续过他们的信仰生活，只是加上了天主子真正来了，有更深更广更真的信仰领悟。那这么看来的话，他们那个民族的这个特色身份，那个 identity 就成了他们特别的民族的特色，或者用我们今天的俗话来说吧，他们的特别的风俗跟文化。那保禄呢，他开始怎么样向世界宣扬福音，他被天主召叫，他到各地，在每一个文化，在每一个民族当中分享。那这个时刻开始，我们讲理想情况，我们现在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同时呢也互相帮忙。特别是犹太的教会要关心外邦教会，因为他们继续是做他们的信仰传统的输出，毕竟他们是最先有信仰经验的民族团体。而保禄呢，他们也开始在外面不断的去发现，保禄每一次旅行大概就是眼界大开，他越来越惊讶，原来天主真的召叫了一切人，在每一个文化，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民族当中。这是保禄。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他在每一个地方都会碰到新的困难，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但是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子的，我们就一起在博多禄跟保禄的努力之下，我们就共同就看见了天主的启示，只有一个核心的救恩真理是属于天主，属于一切人的，但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地方的信仰团体，他们地方团体可以保有他们的特色，只要这个所谓的民族文化的特色不违反我们的信仰真理，不冲突。所以我们特别在教义上面，在伦理上面有一些规范，但是我们基本上不太会涉及这些民族文化的传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今天有教友的母亲，我们为他们做头七的特别的追思嘛。我们做七明显是本地人的风俗，我想我们大陆，我知道至少我母亲父母亲我以前我也没做过，我想我对不起，我是外省第二代啊，有没有这个经验。但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多相互影响，我们是原住民，他们特别有这个40天的纪念，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可能跟教会的事实有关联。但是是很早期的传教士开始在原住民社团里面生活，传扬福音，也注意到我们中华民族特别的尊敬王者，尊敬祖先，来把教会的一些礼规或者习惯就结合在一起。这是每一个传教士必须做的努力，那这也是每一个民族跟文化他必须要想的。我们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福音本身不是文化，福音是救恩的真理，是天主对人的真实的救援许诺。所以福音不是文化，福音要落实在每一个文化当中。但是文化不是完美的，每一个文化每一个风俗有它的优点特长，但是也不能否认有很多地方是不合福音精神的，所以必须要被福音精神来圣化，我们说福音化，这是交互的作用。那这是我们整个历史传到今天的，这也正是今天我们教会所面临的非常大的张力。可是教会回到保禄跟博多禄，我们就发现了，当保禄得到了耶稣的召叫，他大可以啊，以今天的话来说，我是耶稣钦点的，不是吗？他当然是，但是他也很清楚，他去寻求在他之前已经建立的教会，耶稣所建立的那个人间的磐石，那个基础，他去求得，去征得这个最早期的12人团体，他们的接纳跟同意，一起讨论，一起分享，一起去了解他们所共同明白的基督的启示是不是一致的。讲得比较直白一点，保禄在这个方面也接受博多禄的指导的。那博多禄他也要接受保禄，的确来自于耶稣特别的启示，大开眼界，原来一切人 一切人都是天主的子女。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这非常困难的。我们到今天还可以发现这个非常困难。我们可以发现初期教会，我前面跟各位举过的例子，在加拉达书保禄自己所写的，他跟伯多禄争吵，但争吵倒不是单纯的你喜欢我，我讨厌你，而是争吵是一起要去发现那个真理，一起要让这个真理借着他们实现出来，用我们今天的俗话说，真理越变越明。麻烦的是，我们前面也说了，中途会议本来已经辨明了真理，但是在真正实践上还有困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得不断的、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去靠近那个真理，去走向它。我们的生活不会没有冲突，从一开始就有。我们今天所庆祝的这两位，把它放在一起啊，因为他们共同为他们所相信的真理做了最高的见证，他们用性命不舍弃了。这是一个最强的记号，他教导我们，我们在信仰团体当中有一些生活的不顺遂，有一些辩论，有一些争执，有一些可能合作上的麻烦，我们都该去问的。那我能不能够真正的去服从这个真理？特别是保禄讲这个比较有神恩性的，很清楚，我们知道他整个的故事里面，他在整个的服传过程，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在中途会议所提醒的要关心耶路撒冷母亲教会。他到哪里都为那个教会募款的，他知道在那里的传统的犹太基督徒是更困难的。他虽然一路上还受着非常多，说实在非常多，那些严格的犹太基督徒给他的麻烦，穿小鞋搞破坏，但保禄还是怎么样，诚心诚意的到每一处他关心那一个母亲教会，虽然有冲突，虽然让他不舒服，这很实际。所以我们今天回到我们堂区，我们知道就是教会它要落实在每一个具体的信仰团体当中。那我们堂区刚刚也跟着台湾地方教会一起往前走了一步，我们现在开始成立这个牧灵委员会，以前我们过去叫传协会，我们真的可以说这个过渡的阶段就结束了。我们台湾的教会应该往前走一步，越来越走向这个教会，教会它的确有规章有法典的，我们走向它合作，符合这个教会正常的规矩。但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特色，所以我们自己可以选举我们的牧灵委员会的理事。那我用了一个教会非常传统的，我觉得是也不是羞愧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推举。那上个星期我们开票啊，很可惜，但我不能逼大家一起看嘛，对不对？那我看到最后，我自己是非常感动。感动什么呢？因为我们先统计的人数，对不对？我自己有一点相当主观的，当然也想我大概认识的人至少面可能比各位认识的更清楚一点点，我就去确定了属于我们堂区的，在那边常年生活的，或者新进班呢要稳定在这里参加服务的生活的，我们就大概103位吧，是我们所谓的有投票权，有推举人的权利，也有被推举的权利。我本来担心我们103张我们准备的这个推举的票，每个人可以推举1-10个，当然可以都不推举不参加，自由的，明白？我本来会担心说大概没有几张票吧，所以我在真正的开了箱的时候呢，我刷吓了一跳，如果那是捐款就好了，蛮厚的我们有80个人，就换句话说1/4的人参与堂区的活动，这个比例非常高啊，我心里面吓了一跳，说实在吓了一跳。而且很有趣，就有人只推举一个人，当然有人推举10个人，有人推举3-5个，所以很明显的每个人有每个人个别的想法，原因当然各位自己知道，我不会知道一切，我可以去推测去想一想，但我不会知道一切。 那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推举的情况之下呢，的确我希望这一些人是被推举的，要知道我们所谓的很有这个民意基础，或者我们说很被这个小团体肯定的，说请大家能够很乐于的接受。当然可能有被推举的人不服我们的意，或者我所推举的人没有当选，那我们就接受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团体的正常的生活的形式。那我们现在呢，不论是当选的或不当选的，我们都是共同的以堂区的弟兄姐妹的身份一起还是继续的参与堂区的服务。这是我们可以从保禄跟伯多禄学的，就是我们这个教会要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那这个教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最终呢是落实到一个最具体的信仰团体，在目前教会的结构当中，它就是一个堂区，是最基本的单位。当然我们说更大应该是个教区，但我们真正在一起生活的就是我们这一些人。我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也感谢这个我们的结果有很好的产生，我也特别希望这些被推举的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的为大家的好处来服务。我们在继续的往前走的过程，也可以预期我们会有争吵，我们会有麻烦，我们会有挑战，我们会有意见的不一致，但是我们至少要明白我们的心一起要去更深的认识天主的救恩真理，我们一起把我们所体验的真理一起分享，让我们这个信仰团体能够一起成为救恩的见证。我们最终要学的就是伯多禄跟保禄为我相信的信仰致命，就是我们当碰到非要有一个死亡的情况发生时，那个死亡的应该是我，不是别人。我们求两位殉道者伯多禄、保禄为我们转求天主，为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堂区的团体。